弟兄姊妹平安。咁啊，踏入八月尾啦，我知道咧，有啲人开始咧就有焦虑啦，有紧张啦，有忧虑啦，吓，因为咧进入九月份咧，又系一啲正常翻嘅时间啦。咁希望咧今日呢段经文都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呢个忧虑嘅问题吓。让我哋咧去聆听神嘅话语之前，我哋一起祷告。在你的圣殿的里面去到敬拜，多谢你又让我们能够有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在这个失去秩序的世界，能够在你里面找到真正正确的道路。主啊，求你的灵在这一刻里面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心里面的挂虑、缠绕或者担子都能够完全的卸给你。神，我们很愿意去亲近你，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就在1928年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叫做约翰·海恩斯，他就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叫做《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大家记住是1928年。当时他就设想一个世纪，即100年之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他就预言呢，由於科技和經濟的進步，他預測去到2028年的時候，歐洲大陸和美國的人的生活應該會標準非常高了。到時候他說，人不需要再為賺錢而憂愁。他說我們的孫那代已超過人所需了，所以到时候人应该会有多空闲的时间。大家听完之后就得啖笑啦。我们现在2025年，发觉其实人只是越来越忙。反而在2023年，在台湾的一个天下杂志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这么忙。作者就列出了好几个原因，就讲他分析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这么忙。其中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当然就是科技了。本来我们拥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但是那些智能的什么呢， WhatsApp 啊、IG 啊、Facebook 啊、什么email 呢，就入侵了我们很多空闲的时间。即使我们未必即刻去回复，但你的心想着，哎呀，我看到有个标志，我有个信息要回复，我要看的时候，即刻心里面已经产生焦虑和内疚了。所以这些科技的入侵是令到人真正享受的闲暇的时间是比想象之中是少了的。我们的时间变得很碎片，而且我们要整天忙碌处理很多大量的资讯，令到我们的大脑是过劳。今天很多人都出现专注力不足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欲望了。经济固然是发展得不错，但是经济的发展令到我们富有之余，没有令到人的欲望停止。反而因为全球一体化，令到我们很容易看到另外一个地球的另外一边的人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好，加上那些爆炸式的广告就不断刺激我们的欲望。我举个例子，电饭煲是用来做什么的？煮饭。但是落后了，你已经现在的电饭煲不是只是煮饭的，是可以焗蛋糕啦、煎萝卜糕啦、可以煲汤啦，做各种的功能的。所以你为了要更加多功能的时候，你就要买一个新的电饭煲。这些广告是不断刺激我们的欲望，叫我们想追求更多更好，于是我们就更忙。第三样东西，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这么忙呢？就是不安全感了。他说因为频繁的天灾人祸政局的动荡，无疑是加剧了人的不安感的。那为了要解决我们的焦虑的问题，我们就觉得要自己赚更加多钱，于是我们就宁愿牺牲了给自己家人的时间。 第四，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科技呢，不断呢令到我们呢不想独自去面对自己的思绪。我们每一天呢宁愿碌手机啦，看 YouTube 啦，现在就是跟 IG 聊天啦，聊天啦， AI 是啦，宁愿呢长时间被很多无聊的资讯呢去充塞我们的脑袋，我们都不想呢去反思人生。但是呢其实专家说呢已经有证据证明呢，其实所谓那些无所事事的时间呢是对我们的大脑休息呢是很重要，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时间的充裕感。所以只是这四点而已，就会很焦虑啦、内疚啦，同埋呢专注力不足，甚至是沮丧。简单来讲呢，就是过着一个很捆绑没有自由的生活。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有一句很流行的说话，就是说 你想你的生活很超啊，定是很扯、啊。好超知唔知咩啊？好超即系你好欧，即系你叹一叹先吓。你想你嘅生活好超啊，定系好扯？好扯就即系好扯啦吓。我谂咧，我哋冇任何一个时代比而家更加迫切咧，要认真去回应耶稣基督藉住福音咧应许俾我哋过嘅简朴生活。但是耶稣基督教所讲的简朴生活呢，跟世界很多的机构或者很多人呢所讲的简朴生活呢是截然不同的。世人所讲的简朴生活呢只是一些零碎的外表行动，并不整全，有时呢会令你觉得是表里不一致。我亲眼呢目睹一间香港很出名倡议呢环保的机构，当他们要搬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留在旧的办公室里面全部是一些很新净的家私，很新净的文具。当时那个 office 那个公共大厦的负责人就告诉他，你教会要不要啊？如果不要的话，第日就要放在堆填区的了样。但这间机构是讲环保的。但是耶稣基督所呼召我们过的简朴生活呢，是一个从内心去出发，从而呢延伸到整个的生命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耶稣应许赐给他的门徒真正自由的简朴生活是怎样的呢？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三十四节，这一段是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其中一部分。登山宝训是耶稣教导信了他跟随他的门徒怎样在地上过天国的价值观。在地上生活少不了的就是要面对每一天生活所需，金钱对我们的诱惑。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看到三部分，而且耶稣是很渐进式地去由低去一路去到一个高峰的。先是有一个行为的教导，然后是心思的教导，跟着是志向方面的，三方面去教导我们怎样过简朴的生活。在每一个小段落里面又很工整，有一个负面的命令或者陈述，跟着正面的命令或者陈述，跟着就讲个原因，就作一个的总结，都是很清晰的结构。所以呢，这个都成为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大纲。首先我们看第一方面，简朴生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行为。珍贵的东西要投资在天上。我一起读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一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一二三。
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窝。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受坏，也没有贼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好，唔该。犹太人咧有一个观念嘅，就系、觉得咧我嘅财宝增多咧，系表达紧咧上帝对我嘅祝福。但系咧，耶稣喺呢度针对嘅咧，就系人咧为咗安全感嘅缘故咧，不断喺地上咧积蓄财宝呢一个嘅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第一个十九节是一个负面的命令，他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在原文积蓄和财宝是同一个字根，都是讲一些珍宝，所以你可以这样翻译这一句，就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珍藏一些珍藏品。意思就是说不要地上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不断在地上堆积起来。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虫咬，因为在古代的人那些衣服是真的会被虫蛀的，还有那些老鼠真的会走入谷仓那里去偷食了那些谷物的，而且真的会有贼，他真的会钻一个窿入到人家家里偷东西。但是现代的虫和贼是什么呢？我就想到这几方面，就是通货膨胀、金融经济的动荡，还有什么？提子啊，大家要提防骗子啊，那些骗子啊，将我们啊银行那些白白的积蓄啊，这么辛苦赚回来的钱啊，全部蒸发晒啊。还有啊，频繁的天灾战争，一夜之间将间屋整冧晒。大家记不记得今年一月的时候洛杉矶的山火啊？有一间十亿豪宅一夜之间被焚毁。你想想，如果你是这间豪宅的主人翁，你会有什么感受？基于这样的原因，耶稣给我们一个正面的命令，就是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因为天上没有虫也没有贼。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珍藏一些珍藏品在天上。即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要确保它能够带来永恒的果效。那什么叫做永恒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样东西是永恒的，就是上帝、上帝的话和人的灵魂。所以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藉着上帝的话不断去塑造我们的生命，培养出基督的品格，好预备将来我们面见基督。包括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电视机里面有一些广告都挺频繁的，就是联合国的呼吁。我收到很多 email 是这些，就是战争令到很多人在这个饥荒的惨况里面，叫我们伸出援手。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很自私地以奢华地去生活的时候，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心里面会有不安感。第二方面，就是基督让他的灵魂可以得着永生。不过在这里我要有一个澄清，耶稣在这里的命令不是叫我们不可以拥有财产，不可以私人拥有财物，不是说要变卖所有的财产，除非上帝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呼召给大家。耶稣也不是说给我们听，我们不可以未雨绸缪，不可以储钱，不可以买保险。耶稣在这里禁止的是一些人以一个自私、心里刚硬、不敏感其他人的需要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是不断被一种的私欲去侵蚀，那种私欲就是什么呢？贪婪。贪婪这个试探，今天我想无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不可以免疫的。特别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过度消费的文化，每天都孕育着这种贪婪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有些人每天起身都会心思思就要走去上一上淘宝，或者拼多多，是吧？看看今天有什么便宜可以执。我想想，哇，这种这样的动作会不会好像我们基督徒每天要打开本圣经灵修亲近下上帝这样呢？还有每个礼拜要上一上大湾区兜一兜的，那像不像我们每个礼拜要回教会朝圣呢？ 在关启文博士呢，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写着我消费过载。大家知道呢，以前有一个的哲学家叫笛卡尔呢，就叫我思过载，他就我消费过载，不可分割的。有些人的心灵呢，更加是被占有更多的渴求而占有。他们呢，不单止喜欢购物，甚至是享受购物的过程。一边浏览，一边呢就比较价钱，性价比高嘛，现在最喜欢讲这句。想着自己心仪的产品，作出着精明的抉择。现在呢，消费已经从一个手段呢变成一个目的。简单来讲呢，后现代消费者呢不单只有渴望，他们更加渴望自己经常有渴望，让这种生活方式给了他们生存意义。弟兄姊妹，这种是什么生态呢？耶稣却是呼召我们要将财宝投资在天上，因为他讲了一个很真的事实，他要释放我们。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都在哪里。财宝是代表人所珍贵的东西，不一定是钱，可能是你的才干、你的健康、你的时间。而一个人的心，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代表他的整个人，包括他的心思、意志、情感。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的最终的归宿是天上。很真实的，如果你将你的积蓄全部摆在美股，你自然就会很留意，是吧？美国的股市。但如果你将你的奉献摆在去助养儿童，又或者一些宣教的事工的时候，你都会很留心这些的消息。弟兄姊妹，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在你这一刻人生的阶段，你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我的青春和我的大好前途。我读大学三年班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位宣教士的一首诗歌。这位宣教士叫做斯达德，大家可能未听过，但有没有听过剑桥七杰？剑桥七杰他是其中一位。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富商的家庭，他亦都是英国的国家的板球手，在剑桥大学毕业，拥有世上的人觉得美好的前程。但是在1885年，他联同其他六个剑桥的毕业生，1885年剑桥的毕业生放弃世人眼中极宝贵的前途，他们前往中国去宣教，加入内地会。他作了一首诗歌叫做《仅此一生》，我读给大家听。无论你到何处，能拥有多少，有许多的人围绕在你身旁。来到主座前，与主来相比，这一切是虚空，全都不重要。生命中的日子如飞的过去，就像雪地中的雪花融去。春去夏就来，接着凉秋临，秋去冬即来，终结到眼前。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去，为主所作永远长存。仅此机会，尊主旨意，将你生命献给耶稣，用你一生服侍主，你的生命有最大价值。当时特别这一句，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去，为主所作永远长存，很深刻的触动我的心。仅此一生，其实人生很短暂，如果我能够用我短短上，我的人生是最有价值。所以我愿意奉献我的生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会全职侍奉。你的生命是最有价值。剑桥七杰这七位的年轻人放弃在英国显赫的世家、美好的前程，去到当时非常之落后的中国来到传福音，当时震撼了整个英国的社会， 其实到今时今刻亦都仍然震撼我哋。弟兄姊妹，我去翻头先个问题，乜嘢对你嚟讲系最珍贵嘅咧？系钱，系你嘅才干，你嘅能力，你嘅健康。你愿唔愿意仅此一生，你将你自己觉得好宝贵嘅嚟到投资喺天上呢？呢度讲你嘅生命系最有价值，我都希望大家个个都成为 MVP。知咩 MVP 啊？如果你睇 NBA， 你就会知咩叫 MVP 噶啦 ，Most Valuable Leader Person。MVP，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所以简朴生活嘅第一点就系你将你最珍贵嘅东西投资喺天上。嚟到第二点，去到个心思啦。我哋睇六章嘅廿二至廿四节，定睛望主，专一服侍。吓，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下，唔该。
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行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
好，唔该。首先，耶稣有一个正面嘅陈述，就系话眼睛系身体嘅灯，你嘅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好明显咧，佢系一个比喻啦。古代人认为咧，一个人嘅眼睛咧系通向佢内里嘅一个渠道嚟噶。我哋都有讲啊，眼睛系灵魂之窗，眼睛好似一个窗咁，佢啲光线入到去眼睛，能够睇得清楚嘅时候，人就能够喺身体上作出明确嘅决定。所以眼睛好似黑暗定光明，即系话佢能够做出正确定错误嘅决定，系全取决于佢嘅眼睛。然后有一个负面嘅陈述，就系你嘅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犹太人呢将眼睛咧系比喻做人嘅心，所以耶稣喺呢一度进一步挑战佢嘅门徒，唔单止你喺行为上要投资你珍贵嘅嘢喺天上，更加深层次系你要关心你嘅心，即系话你嘅心思意念要放喺正确嘅位置。留意耶稣喺呢一度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佢系比对明亮嘅眼睛同埋昏花嘅眼睛。明亮这个字在原文是专一 single。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只是专一的去跟随耶稣。他能够保持我们眼睛明亮。我们的眼目只是单单定睛在来自耶稣基督的光。我们整个的生命行事为人就行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要以耶稣的眼光来到看我们周围的事物和世界，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好了，那昏花的眼睛又即是什么呢？昏花原文就是 evil 邪恶那个字，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眼中邪恶就是代表什么呢？完全的时候他做的人生决定亦都会有偏差。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定睛专一在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看我们世界所有的事物的时候，那即是怎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凡事祈祷了，让耶稣基督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范畴的里面，在祷告的里面常常将我们生命各个范畴都带入祈祷里面去求问同埋聆听啊。弟兄姊妹，我们祈祷呢成日哔哩吧啦讲好多嘢，但是呢其实祈祷更加重要是聆听。聆听圣灵怎样引导我们以基督的眼光来到看我们当下所面对的事，我们才能够看到造物主所做的这个世界事物的本质。我举个例，我有一次咧，好耐之前咧，我去探一个婆婆啊。咁咧，我就佢打开道门之后咧，你知唔知我见到乜嘢？我都好惊讶，我就系见到咧成座山嘅罐头。呢位婆婆咧系好冇安全感噶， 佢點解要買咁多罐頭喺屋企咧？就是、因為佢驚咧打風落雨咧，出唔到街，咁佢屋企人咧就冇嘢食，所以佢買下又多啲，買下又多啲，買到成屋都係罐頭擺咗個廳。後來咧，佢咧信咗耶穌之後咧，佢能夠以基督嘅眼光去睇，佢真正嘅安全感咧，唔係喺嗰啲罐頭嗰度，佢嘅安全感係嚟自上帝嘅供應。我又讲一个例子，先几个礼拜咧，我同一位认识咗好耐嘅弟兄咧去倾偈，佢就同我咧分享咧佢一年前喺事业上面嘅转变啦。咁倾谈嘅里边咧，我睇得出咧，佢系以基督嘅眼光嚟到睇佢嘅事业。佢话咧，佢其实冇咩祈求嘅，佢只系祈求咧，佢份工咧嘅人工足够去养活佢妻儿就够噶啦。因为他的心咧系好想花更多嘅时间咧喺教会侍奉带门训，咁佢就同我讲：，唉，好感恩，因为佢而家转咗呢份工之后咧，真系唔系好忙，佢可以咧用好多时间带几个查经组喎喺教会。弟兄姊妹，点解耶稣话俾我哋听，我哋嘅心专一望住啲乜嘢咁重要呢？是因为其实你望住啲乜嘢咧，反映紧咧边个系你嘅主人。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一个人只会集中精力咧去望住自己嘅主人去做嘢，但系你可能即刻就话唔系。我是斜杠一族来的，我服侍很多主人的。这样耶稣讲的这个服侍呢，那个原文不是讲打工，是讲做奴隶。做奴隶呢，在古代呢，你只可以唯独属于你的主人，因为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同样，我们这一班被耶稣的宝血买赎的人，我们是单单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奴隶，我们必须要摒弃那些不效忠于他的东西。那很明显，人若爱世界，包括马门、金钱，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只可以预选为一。弟兄姊妹，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眼是明亮还是昏花呢？你是不是凡事都定睛在基督的里面，以基督的眼光去看你生活各个范畴呢？不等于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今天属灵分割的生命是非常普遍。以下有两幅图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幅图是这样的，假设他整个生活就是一个饼，他呢聚会啦、侍奉啦、读经啦、祈祷咧，只系占佢呢个整个嘅生活里边咧其中一块。其他时间啦，去休闲啊、工作啊、读书啊、教养仔女啊，各样嘢咧就系属于自己嘅。今日咧有好多人咧话基督徒咧失见证，翻教会。但是在平日的生活里面不觉得他有基督的样式，会不会就是这样的状态呢？一种这样的图呢？但是另外一个图呢，就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呢，他是整个生命的不同层面，无论是他工作、家庭、娱乐、兴趣啦，都是完全降服在基督的管理之下，以基督的眼光来到去做决定。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是这样，但是当生活里面有不同的东西再加下去这块饼又多多一块的时候，会不会慢慢逼下耶稣又去了角落头呢？例如今天呢，有很多人宁愿跟 AI 聊天都不想跟神聊天。点解？因为有啲人话咧，依家啲 AI 咧好识得奉承人嘅，好有同理心嘅。第一句即系话啊，我都好明白你嘅感消息咧，就讲咧，而家有啲专家咧话咧，有一种精神病叫 AI 精神病。 有些人呢真的呢由朝到黑呢跟 AI 聊天，他真的当了 AI 好像是女朋友男朋友一样，出现妄想症。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像刚才主席说，我们要警醒。魔鬼撒旦不会很正式地走在你面前说我是魔鬼啊，这样。但是他是却是用很多的方法去叫我们将耶稣摆在一边。所以简朴生活的第二点，重复一次，就是我们的心思要定睛望主，专一去服侍。好了，咁当我哋咧锁定我哋嘅生命，单单服侍主，就轮到我哋最高峰啦，就是我哋嘅整个嘅心智咧都要有彻底嘅改变。嚟到第三个嘅点，就是我哋嘅志向有一个神圣嘅中心，追求神国和义。咁咧经文好长，我只系咧需要大家帮我读31至33节，好吗？1、2、3。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是的，有人就会问，咦，假如我真的选定神是我服侍的主，我心思都放在天国那里了，这样那谁去照顾我生活的需要呢？所以耶稣以下就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忧虑是很正常的，最近失业率又再攀升了，是吧？我们都会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计而去担心。在整段25至34节的主题是忧虑，因为忧虑这个字出现了6次这么多。其实忧虑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只是代表是关心或者挂虑而已，挂念消耗我们的精力就会令到我们一个人缺乏对上帝的信心，就会变成忧虑了。所以忧虑这个字也都可以解做分心，即是说从信靠神的道路上面分了心。所以忧虑和信靠是不可以一起的。耶稣首先给我们一个负面的命令，就是不要忧虑。简单来说，我们不应该为到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来到去忧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比衣食更加的重要。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他都说了要维持我们的生命。衣食这些这么细微的东西，对上帝来说他当然会看顾啦。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第二个原因是人比其他动物和植物更加重要，因为人是按住上帝的形象很宝贵的被创造。上帝连天空的飞鸟不耕不收，地上的百合花又没有做些什么都可以长出来。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去以色列，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们经过真的野地的百合花是生得很漂亮。即刻想起这一节经文，上帝连这些都看顾，人岂不是比他们更加贵重吗？你不信得过他会看顾吗？第三，忧虑是跟我们作为天父儿女的身份是相违背的。那些外邦人，即是不信靠神的人，他们没有天国的价值观，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女，他们由朝到黑所追求的就是地上的东西。但是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由朝到黑去挂念。就是说，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这一节经文我是很深刻印象，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在我牧会之前，我大学毕业有17年的时间在学员传道会侍奉。学员传道会有一个制度，就是他要自筹薪金。 弟兄姊妹，我每个月咧出粮咧，我都唔知道有几多钱嘅吓。但系呢一个信心嘅功课咧，系好宝贵。喺呢十七年嘅里边咧，奇妙嘅事真系不断有。我只系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奇妙嘅经历。有一次，我喺一间餐厅自己食饭，我借饭祈祷完咗之后咧，对面有一位女士就问我啦，佢话：咦，你系基督徒嚟噶？我话系啊，你又系啊？佢话系啊。咁于是咧就咁样搭讪倾咗偈啦，系唔识噶。后来咧，我哋成为咗朋友，佢更加咧成为咗我其中一个支持者。你话神嘅带领系咪真系好奇妙咧？上帝知道我哋嘅需要。你不用担心，耶稣给我们一个正面高潮的命令，就是我们再读一次今天的金句，好吗？一二三，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有更高尚的追求，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优先。这一段就是整段十九至三十四节的高潮，也是整段经文的总结。和他的义呢，那我尝试用John Stott 牧师的解释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的国的意思就是活在上帝的主权管治之下，即是说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首先愿意将我们生活的所有范畴，刚才那个圈，所有的范畴无论你运用，都活在上帝的主权底下。跟住呢，我们就要走出去向邻舍去扩展神的国，让他听到福音，有机会活在上帝的主权底下，等候上帝的国有一日完全的降临。然后神的意就是，上帝的心意不单止是传福音，而是他要让我们整个的世界，他所做的世界，现在都要去实践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包括慈爱、和平、诚实、良善。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这些秩序，我们有责任自己去活出神的公义，然后去宣讲上帝的公义。还有在我们不同的职业的岗位，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会计师，你是一个老师，或者是社工，你都能够在你的岗位上面去活出上帝的公义。这个是讲的一个更加阔的层面。当一个人他真的先追求上帝的国和义的时候，圣经说这些东西你能够脱离那个的忧虑。有一本书叫做《熟灵操练礼赞》，咁个作者咧叫 Richard Foster， 佢就讲到简朴嘅时候咧，佢讲如果一个人咧佢真系切切实实去追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嘅时候咧，佢会有三种态度咧培养到出嚟。咁我亦都有反省，好嘛？佢能够从焦虑嘅里边释放出嚟嘅三种态度，第一，佢将佢所而家所拥有嘅咧，佢能够睇成系上帝俾嘅礼物。第二，他愿意将他所拥有的东西交给上帝去保管，而不是焦虑地用尽方法去保存。第三，他愿意去将他拥有的东西白白得来，白白地跟人去分享。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吧，你能不能够过到这三个测试啊？简朴生活的第三点，亦都是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生命有一个轴心。我们叫做神圣中心，就是追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简朴生活是耶稣基督藉着他的福音赐下的恩典。 亦都系一个呼召。耶稣系呼召紧跟随佢嘅人咧，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简朴生活。呢一种咧，先至能够彻底将我哋从复杂压力嘅里边咧嚟到释放出嚟嘅自由生活。所以我俾大家两个嘅应用。第一个是内在的，培养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中心。大家看到这幅图是一个车辘，车辘会有一个轴心，车辘的轴心是很重要，决定辘能不能够行得到。这个的轴心就好像我们的神圣中心，你的人生是不是只是得一个追求，就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怎样可以培养到你生命里面这个神圣中心呢？反而就不是做些什么，就是每一天花时间去安静聆听这个的神圣中心跟我们讲说话。打开你的心，寻到面对的各个角色各个范畴，带回去祈祷的里面去等候上帝。慢慢你就会发觉你各个生命里面的角色就会变得和谐，有了那个优先次序，你的人生也有坚定的方向，能够与耶稣同负一轭，活出上帝给你的节奏。但假如有一天你生活又很忙乱，你的节奏又再混乱的时候，又一次回来这个神圣的中心，先求神的国和义，然后上帝又帮你再安排那些角色不同的优先次序去到回应。除了有这个内在的神圣中心，当然我们有信心也要有行为，是不是？我们的外在也要表达出这种神圣的中心 的生命，就是有一些实际的简朴生活的建议。但是大家这些我只是给建议，不是说一定大家要这样做。这四个建议都是回应开头的时候那篇文章讲到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觉得很忙，尝试给大家一些建议。关于科技成日入侵我哋啲空闲时间，或者一啲嘅思想，令到我哋嘅大脑好疲劳。我建议大家咧，就系试下咧，你即系唔好拎开个手机，你未必一定要关注佢。总之，你唔好睇个手机2-3个钟吓。我嘅意思就系话，你连睇嗰个 WhatsApp 嗰个标志都唔好睇吓。你真系拎开佢，亦都咧。你如果用紧电脑咧，你就唔好安嗰个 WhatsApp 嘅网上版吓，唔好成日俾佢入侵到你。试下2-3个钟，你试下就喺嗰个时间，你专心嘅去做好你而家要做嘅嘢，你会发觉咧，你嘅效率系会提高咗好多，而且你都会咧做得好顺畅。因为人咧其实好难长时间咧 multitasking， 即系。Multitasking 即是什么？同一时间做很多事。其实呢 ,Multitasking, 即是同一时间做很多事呢，是令到我们的大脑很累的。第二样东西关于欲望。可以想一下，其实买东西我是真的有这个需要啊，定还是只不过是我想要的东西呢？我买这样东西是因为我很享受买东西的感觉啊，定还是是我觉得买了一样东西令到我身份提高一点？拒绝冲动购物。我有一个口号给大家，带埋眼光来看究竟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买呢？我呢就不是特别喜欢买衣服，或者不是特别喜欢吃东西的。不过我也有一个购物的试探，就是买书。我家裡就堆到很多书了已经，我和我先生都是，大家来我家就知道了。我现在买任何一本就算是灵修书或者是属灵书，我都要想，神啊，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本书呢？ 定还是其实我可以借呢？你好想有一样嘢，唔一定要拥有嘅喎。吓，讲关去旅行啦，大家都好中意去旅行。试下去旅行咧，唔好以血拼作为你嘅主调啊。其实旅行你可以去认识下当地嘅文化历史，又或者去同当地人去交谈，又或者去大自然去亲近，系一个好好嘅休息，甚至。如果弟兄姊妹，你已经发现咧，你对某一样东西开始有一种依附嘅感觉嘅时候，我鼓励他人让出去，俾更加有需要嘅人。关于冇安全感嘅问题，其实赚更多嘅钱咧，唔会俾到你更多嘅安全感嘅。头先已经讲咗啦，真正俾到你安全感嘅系你去到郊外。看下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花，你会看到上帝的看顾真是无微不至，那里才是真正平安的来源。讲到不安全感，我都想讲下言语的简朴。有时候我们讲话都是因为，有时会因为不安全感而去讲话。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怕人家的反应，很想讨好人，很害怕那一刻会有乜嘢嘅事发生啦？咁所以咧，讲嘅嘢可能唔系圣经所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吓，尝试我哋真系从内里嘅神圣中心，从神嘅里边去发出，要讲嘅就讲，唔讲嘅，其实 silence 静默都系 OK 嘅。吓，第四，我哋好唔中意有空闲嘅时间。但是刚才我讲了，专家讲无所事事的时间是对我们真的休息是很重要。所以我来到安息假，我想着花很多时间去无所事事，等我的大脑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我鼓励大家可以临睡觉之前，不要以手机成为你最后一个项目，试一下以祷告成为你最后一个项目，去思考一下你今日在你生活的里面发生的事，以基督的眼光去看到，上帝让你遇到这些人，这些事，其实是教着我们，跟我们讲着什么呢？然后求神信给你有好的一教训，然后明天能够做有智慧的决定。所以最后总结，耶稣给我们从福音里面呼召我们过的简朴生活，是有三方面。在行为方面，我们要将我们宝贵的东西投资在天上，然后我们的心思是定睛望着上帝，以基督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世界，专一的去服侍。在我们的志向上面，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中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唯有这才能够帮助我们放低地上的衣服，追求永恒，真正带来自由和释放。最后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想放安息假，都是跟这个简朴生活有关。话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灵修，灵修到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咁咧，我就当时咧，我就睇英文圣经啦，Message Bible 嘅。咁啊，讲到咧，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嘅时候咧，Message Bible 咧呢一句咧，我好中意佢嘅翻译。佢话 Learn the unforced rhythms of grace。佢话咧呢一个轭咧系恩典嚟嘅，系上帝俾嘅恩典嚟嘅。吓喺上帝嘅恩典里边咧，有上帝嘅节奏，我去学习跟住上帝呢个恩典嘅节奏咧，系唔会有压力嘅。不会觉得捆绑的。那我当时就去想，上帝，我很想学的节奏去生活。 上帝在圣灵的引导告诉我，其实你要从九年的侍奉里面停一停下来了，你要去休息一下你的身心灵了，凭信心去放手，将这些东西交给弟兄姊妹去处理。这个呢是帮助我实践简朴的生活。上帝说，如果我跟他这个的节奏呢，不 heavy 的，不沉重的，是也都不是 ill fitting 的，即是很适合我的，所以我很感恩。我们一起祈祷。我想弟兄姊妹在祈祷的里面去安静自己，让我们的心去对准上帝。在刚刚的信息里面，不知道上帝有些什么跟大家去分享去教导呢？你会有些什么的回应，有些什么的立志呢？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你会将最好的给我们。主，我为到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去祈祷。神啊，求你真的给我们有一个全心倚靠你的心，帮助我们，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主你是知道。求你给我们真的能够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的心灵是真的得到轻省的，我们是真的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